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那今天翔仔呢？移驾来到南部，台湾的南部垦丁这边，来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来闲聊。那这一天这一集呢，也是谁在敲建筑的门单元。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呢，其实跟这位朋友他在从事的工作也非常有关系。大家知道壁画吗？这几年好像在台湾非常的流行，在各个地方呢都变成大家的打卡跟网美的特别的景点。那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壁画艺术家，相信如果大家有在追踪 IG 的话，应该都有听过这位厉害的艺术家，就是蓝色隧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色隧道，可以叫我 Blue， 蓝色的 Blue。
为什么会跑来屏东垦丁这边呢？也是因为他在垦丁这边呢，也开了一间餐酒馆。那他在外面有一幅很棒的壁画，这是一个邮票造型的壁画，也当地引起了非常多广大的话题，也是现在跑来垦丁玩的话，一定都会去拍照打卡的地方。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叫蓝色隧道。那我相信这本人其实已经解释了千百遍了，大家应该不想再讲，他应该本人应该不会再想要再解释一遍。
真的，每一个访问第一题就是先问说，哎，请问你为什么要叫蓝色隧道？
因为没办法，因为这名字很特别。那我偷偷跟大家说，它其实是一个很中二的名字。
真的，
回想就是大家应该在国中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自己小小的创作欲望，就比如说想要写小说啦，然后想要画图啦，然后都会取一个很中二的笔名，然后他就帮自己取，就叫做蓝色隧道。
你要不要自己讲一下你自己的笔名？
我自己的笔名叫做蓝牙月神。
好烦哦！
就是如果你那种有在玩风之谷的话，看到有个人叫蓝牙月神的话，那就是我。
好想杀蓝牙月神。
然后前后还要再加那个万字形的万。
对对对
对对。或者是什么大欧小欧，嗯，小欧蓝牙月神大，小欧大欧这样。
我觉得叫 QQ 也是蛮烦的，蓝牙月神 QQ。
QQ 时代的眼泪。
对，而且我刚刚觉得就是蛮不习惯被吹捧的，所以刚刚一直很想笑。就是你讲那些就是很厉害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我在画图的时候其实都，就是我其实不习惯听别人的就赞美啊那些的，这样
就是你要习惯我们这种节目就是吹捧来吹捧去的。
OK OK 好。因为现在这几次就是在讲建筑，但是其实壁画我觉得是在建筑界里面，如果有那个建筑界的鄙视链来讲，我应该是最底层的。
鄙视链是哪招？
鄙视链就是建筑师可能鄙视
室内设计师。
对，哎、欸、，OK OK OK， 等一下这集又黄标，
不会啦。
好，就是会有那个鄙视链这样。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新兴的东西啦，所以大家非常的就是一个还是很初期，尤其在台湾，嗯，因为台湾其实也是这几年才慢慢的，比如说像是什么台中的什么彩虹。
眷村，
就台湾眷村之类的，才慢慢的开始红起来，然后而且加上受到一些国外的一些艺术的影响，所以才在台湾有比较多相关的讨论。
对，
不然在早期其实，在台湾好像比较少哈，除了庙宇之外，
它其实就是现地的建筑在去做重新的定义去，就是例如说它像眷村那个地方，它就是比较老旧，但是你重新在彩绘之后，它等于是换了一个风格跟一个氛围，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壁画在这个领域上是比较不一样的服务项目，嗯，对。
好，那我们这应该是先从最开头来聊起，就是我很好奇说，就是你怎么样踏到这个创作壁画的这领域来？
其实我其实没有学过画图这件事情，就是我像我过，其实我对画图有兴趣是别人告诉我的。应该说我开始画画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大家还没上学，然后后来因为小朋友画图家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就是哦他就是在乱画。那我上了国小一年级之后，我们国小一年级的美劳老师就跟我妈说，哎、欸、我觉得他好像蛮适合去学习画图这件事情。然后我妈说哦好啊，然后他就带我去就是画图的补习班，所以他就找我去试听一堂课这样子，然后我就进去就画了，我记得我画了非洲大草原的东西。然后反正试听结束之后，那个老师就出来跟我妈说：“哎、欸，你的小孩很有天分哎、欸，可以让他就是可以让他多画画这样子。”然后我妈就说：“哦， 他很有天分，那他就不用补，他就不用补习了。
哦，真的假的？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
说，补习了。
对对对，我想说，那所以是不是我妈就就此埋没了？对，然后他就把我当正常人在养，这样。对对对，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开始，然后后来我国中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考了，就是美术班。然后，但大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人就不想让我念相关的，就是美术相关，他就觉得是你要去念，因为我们南部比较风行，男生就是要念工，就是工程类、电子科，因为那个年代什么台积电那种，就是
刚起步，对，越来越行这样子。
对对对对，工程师就是铁饭碗的，然后也是不错的一种社会地位这样子。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去念电子科，然后也没有念不好，是因为我到高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笔友，那他就是有很明确的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他说他以后想要当珠宝设计师，然后我才想说，对啊，我们同样年纪，竟然有人就是他跟我不同学校，他是一般的高中生，那他跟我的想法也不一样。我们的人生好像因为读了高职已经被决定，就是以后就是要当工程师，如果你也没当工程师，你就是个废物这样。
嗯，真的。
对对，那个年代来讲，高职就是这样。对，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好，那我还是想要走我想走的，就是设计类科，对，或是跟美感相关的。
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自己重新读了一次，就是我们要考的科目，然后我也去报名了，就是大学的联考这样子。嗯、对对对
，OK。
所以我大学就念设计系。
哦、oh, ，然后就是一路到当兵嘛？
没有，因为高职真的是太封闭，在读相关科目了。
OK，
所以我一到了大学都没有人管，所以就是非常
嗨，开始嗨，就是乱玩这样。
嗨，对，所以我大学四年就是没有在上课， oh. 到处玩，或是就是躲在房间里面看影集啊，吸收一些我想吸收的知识。
听起来超爽的啊，跟我们建筑系的那个大学生什么完全不一样。
我们是工业设计系，在三楼，然后四楼就是建筑系。所以我们就是笑称说，从一楼到四楼，一楼是最早睡的，然后四楼是不用睡，就建筑师是不用睡，对对。那我们三楼是勉强还可以睡这样子，对，很可怜，
好可怜，建筑系好悲哀哦。
就是刚好，然后我就是我大学后来大四就休学了，就是觉得，我还是一样，好像又面临到那个我要重新找人生，或是那个动力。都是由别人帮我开启的，所以我就先想说，好，那我先休学去当兵，然后我就去当兵，然后又被分到外岛，然后就刚好在快要退伍的时候，我们的长官就有一个需求，就是有更大的长官要来我在小琉球当兵，我们就在岛上要画 FB 画作品，要让长官来的时候觉得说，我们这个营区这个单位有新的改变，然后有在美化它什么的这样。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公共区域，蛮大面的墙，然后画完之后就会有当地的业者来跟我们讲说，哎，这是谁画的啊，可不可以请他来帮我们画这样。然后刚好那时候小琉球的观光就越来越好，然后我就刚好也就退伍，就开始在小琉球画图，然后画一画就画回本岛，然后就也很幸运的就是开始接一些就是公部门的案子啊，观光局啊什么这些的。对对对，
蛮特别的耶，就是那个算是突然间展开的这种接案人生这样子，
非常非常的突然。就是然后后来呢，后来顺顺了两年这样走，然后后来就遇到一些，因为跟公部门合作就会有一种就要等他们有一些签呈，或是如果是
行政作业上，
对对对对，
或者是某一些改朝换代的时候，然后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包括我们在提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画这个东西好不好，画那个东西是不是会被解读成什么，然后大家长官会去思考说，哎，这个成效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下一任就像你讲，哎，下一任谁谁谁又要选举了，
对
是是对对对，
哪个颜色要上来了，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底色整个色系上要调整之类的，
要不然就说现在时局有点敏感，先缓缓这样，然后当你的先缓缓，我们就会半年没有工作，大概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很大，但是如果它卡住我就会卡半年，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跟我 partner 先休息，我就回去念大学。对，然后念完大学之后，我就进了，就是去刚好是有一个机会，我就去当电影美术相关的设计。但是我还是因为电影美术场景设计，就是它等于是也是它虽然不是壁画领域，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场景会使用到，比较像拍广告一样，会有一些壁画涂鸦的作品，然后它就会比较全面，就会也比较商业，然后它也比较快速。他就是可能要短时间，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把一支 MV 的场景都弄好， 就是你从听歌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想他到时候会怎么拍，那他的空间要让就是摄影机进去的机位要怎么走，你要留多少空间，然后让他有各种的，就是可能例如说舞蹈好了。然后或者是演员的走位，这些空间都要留下来，这样。然后以及他之后新闻稿会怎么发，会因为你的空间或者你的壁画是艺人的服装这些去写，所以你其实要思考的东西是如何让整个东西看起来，整个空间好了，看起来有看点。
嗯，
对对对。
但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在听歌的当下是怎么样的去联想到说应该要怎么样的风格去呈现？这个 MV， 或者是说要什么样的元素去加强这首歌？
其实我觉得这就跟我大学四年都没有在上课比较相关，
因为
大学四年就看了很多，对，看了很多电影 MV、影集这些东西，就是会比，然后因为就是都很喜欢这些细节，所以像以前大家在讲说什么哦什么什么有什么彩蛋什么这些，这是完全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次文化，是我们以前就很喜欢找，然后只是因为刚好大家。就是带出了这个哪一个场景之背后有什么什么彩蛋，这些彩大家还开始注意彩蛋这个文化的
哦，
对 对, 對，
可以举一些举例吗？就是你有其实有在 MV 中藏过什么样的彩蛋？
我觉得电影比较容易藏，
电影比较容易，
对 MV 也是会有、MV 就会比较表象的一些就是视觉元素，但是如果像电影的话，像如果我们要布置，就是说男主角的房间，那男主角整部戏的 个性有可能他就是霸道总裁。然后他看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他就是可能会比较偏向心灵层面的书籍或是音乐，我们就是帮他，我们就决定他的人设，就帮他放他要的书。对，那如果镜头带到，就是大家会就会看到说，哦，原来他看这些书跟这个主人，就是跟这个人设是符合。他不可能里面放一本漫画是海贼王或是什么，对，很奇怪，所以他还是会放他的适合他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说。他要非常的对位，就是这首歌要如何让大家觉得非常到位，或是这个场景就包含壁画一样，我们其实都是服务，可能是服务店家或是某一个活动一个策展的东西，它是要跟这个主题非常切合，这样子
就颜色上其实很容易是可以去呈现出你想要表达的，算是最基础的那个整个感觉的主视觉，
嗯，就是那个氛围或者是物件，
嗯，
对，都可以，就是比较明确的，其实我就是觉得是创造一种氛围吧，
对，
一种氛围。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话，就是剧组创作的东西，它其实也是去搜刮了很多不同的元素，去算也算是一种某种拼贴，也是这种 collage 去拼贴出一幅一个场景嘛。
会。
那个插画的话，那个壁画的话也是，
嗯，
那你其实也是去收集很多元素，然后去把它集结在一面墙上面。去呈现出一个你想达到的，不管是传达的意念或者是创意这样。
例如说像场景，我们可能会规划说男主角家绝对不能够出现红色的东西，它就是蓝色系，它的色系就是蓝，然后给大家的感觉是那种可能有忧郁或什么的感觉。然后可能壁画也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墙壁它可能是你会看起来是就是很缤纷的，可是它绝对不会有纯白色或是纯黑色，但它让你感觉到，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哦，没有这两个东西，它会让你感觉是很舒服。只是说它会抽取掉，它不会全部的东西都摆出来，它会抽取掉部分的东西，让你更 focus 在某些对的事情上。因为就是壁画它并不是主角，跟像是场景它也不是主角，故事才是主角。
对，
故事才是推动这整个。影片跟就是带动人的情绪的一个走向，那壁画也是，它是可能是引领某一，它其实是应用，对，它是一种空间的应用，或是它，例如说它给店家是，如果它在室内的话，可能是给店家一种氛围，它可能店可能不怎么大，或是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所以它需要一幅壁画。但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对壁画的感觉是它可能是一个互动的形式，大家到一个地方就是硬要跟它。例如说，被他弄一个抓伤，或是他要逃难的一个动作来做，
就最近很夯的那种什么3D 立体
对
壁画这样子。
对，所以我其实是蛮抗拒这件事情。虽然我一开始也是从3D 壁画出来的，其实因为我们是看的比较早，八九年前，其实那时候就是刚流行3D 壁画，所以我们也是致力于在台湾推这个风格。但我发现，只要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好。 就一窝蜂的学，
一定会，对，到处都是，
对，就是跟卖什么蛋挞，蛋挞，蛋挞，对，
很久之前了啦，
对，就是类似那种东西，或是饮料店就会狂开，那就会不品质，
对对对，
对，那其实用意上，我觉得不是所有的邻里之间都需要画 3D 壁画，谁要随时被一个东西吓到？或是一定要跟一只海豚打招呼，就是那种壁画，就都是跟什么海豚，或是谁一定要在路边都要看到你的那个动漫的偶像什麼的，嗯，对啊，就是觉得
这真的 too much，
too much， 对，然后也是我没有想要接这种，嗯，这种案子的原因，
而且那东西其实跟在地性其实没有太大的连接，
没有连接，
对，这不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没办法去呈现出当地人，对，当地人也不一定喜欢。对，它其实是跟当地是一种有点断裂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跟风，嗯，然后一种潮流。
所以我会到各地，就是先，如果接到这个委托案，我会先问他说，我先请他给我看你的整体。如果说他已经是一个店家了，他已经开幕了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我会先看他的室内设计风格、配色、logo 跟他想要呈现的风格，他想要呈现的感觉，我会请他给我可能三个他想要的感觉。或是他这家店想要给人的感觉，我再去做设计这样子。那我会到现场，就是到当地，就是先跟他聊聊天，附近吃吃东西。先第一天绝对不会工作，对，先去吃东西，跟就是放下一点就是步调，然后去看看附近有什么，就不一定要是非常自有特色，但是可能是可以找到当地的一些灵魂这样子。
嗯，把一些元素加到那这幅壁画里面去，让它跟当地是比较有连结性的。
嗯，比较是像是这样，或是也要看一下当地的，嗯，就是那个墙面的建材，嗯，是不是有需要调整。
哦，
对啊，
okay，
对啊，因为室内外就是不一定。嗯，对，
这一点非常有趣，这其实可以带到说建筑上，就是墙它其实是一个两面性的东西，它同时对外又同时对内。所以它其实可以在层面上表现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如果说大家会好奇说，欸，到底墙在这个建筑上是什么样的意义的话，其实墙它给人的是一种安定嘛，坚固感觉，就像是你自己家里面的墙，它是帮你遮风避雨这样子。但是墙它其实也可以制造对立，比如说像是东西德的时候，哦，对， 它有两面性，就这种时候就出现了两面性，嗯，然后同时呢，像是比如说像川普他上任之后就一直喊着要建的那个美墨的墙，嗯，对对对，
就是很有点搞笑。
对，
他那个墙也不是真的墙，他其实就是有
一个围墙，
对，一个栅栏或什么的，还是可以被打破，嗯，就而且是可以轻易的利用工具，
对啊，
破坏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墙它其实具有两面性嘛，它就大家会对于另一面的墙，其实会有某种幻想，比如说之前在东德的人，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西德那边就是很恐怖啊，危害啊，然后西德这边人想说，嗯，啊，东德那边很恐怖啊，就是过去的话就是那边什么鸡犬的世代啊，
对对 对， 对
之类的，对，
就是他感觉上是一种以前来讲，可能他是一个空间隔阂的权威象征，
对
对，
因为他又有很高的坚固性，嗯，所以他可以给人的安全感，但是同时也因为他的厚度、他的材质，就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效果。对，那其实有一个人就讲过一句话，就是 Joseph Force Newton，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Man build too many walls and not enough bridges。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建了太多的墙去彼此阻隔，不管是种族上啊，或者是一些情感上，嗯，去阻隔彼此，嗯，那我们其实没有建造过多的桥梁去做让不管是种族融合或者是一些情感上的联合，那我觉得艺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去把这个墙给柔化，然后去让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种族，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些交集跟交流。
其实有点让我想到是之前有在做一些，就是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叫做无墙美术馆，对，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它可能是在户外的，所以它叫无墙美术馆，但是其实还也是可能是在墙体上，或者它是在一个建物外面再加一些结构或什么的。对，就是所以就是等于打破你所谓的这个墙的概念，把墙当成一种媒介，
嗯，
就是它是一个画布，
嗯，
对对对。那大家可以可能走出来再认识，因为其实有可能你常走，你走这个，你从小到大你就是走这条路上下学，但是换了一条路之后，你更完全不熟悉。
对，没错。
对，可能是就是这个感觉，是哦，你走出来户外，然后可能 在我们可能在一些乡镇中打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只是换一个路线走，你其实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说到吴桥美术馆，就让我想到你之前在松烟有一个进行过一个专案嘛，
对
对
对，就去年跟文化局文化部合作的，那它是 松山文创园区里面就是每年会办的一个算是松山文化园区最大的活动，就是原创基地节。那他们每一次都会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像去年是邀请11位艺术家，那不同的就是都有不同领域，有的是光的创作，那有的就是也有是声音的创作，那我的就是壁画创作，因为他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古迹或是一些比较可以就是需要经过改造的建筑物，那我刚好负责那边是以后可能大巨蛋要。大巨蛋下会讲这个议题很敏感，
没关系，
还好。就是反正之后大巨蛋，他们就是要先布局大巨蛋，就是超前部署大巨蛋，盖好之后会留下来，或是会有一些新增的一些本来就要有的，像是公共艺术的东西或者设施。那我那区是本来就是在松燕里面大家比较不会去到的地方，它是在市民大道另外一个路口。对，它等于是我的壁画是等于是一种导流的，对，
导流的工作，
导流的工作就是。大家以前只有去到，例如说他来松烟，他就是会去，只是去成品，或者他就是看某一个仓库的展。可是他其实松烟的地段很大，他有几座这种小公园，或是一些历史建物的东西，或是他其实是可以往后面金华城或是铁道博物馆那边去的另外一个入口这样子。所以我那个作品真的比较偏僻，所以我可能在那个案子里面，我设计的就是。我让那个壁画作品有更多不一样的欣赏时间，所以我就是也尝试一个新的，就是在我的壁画外面再加一些结构，是发光的那种霓虹灯管。然后因为我就是首次尝试这样子，对，就是我想要，其实是前几年我就一直想要做这种立体装置，因为我不想要被局限只是画壁画的，对，我想要当的就是比较有希望用壁画这个元素去做。新的一种媒材创作，那我就觉得可以用光线这样子，然后就用霓虹灯管，然后会在下午5点的时候会就差不多就会亮起来，这样
就是像是那个你的名字里面就是说那种5、6点黄昏的时候就是那个魔幻时刻
。那刚好那个去年的基地节的展览名称叫幻场，梦幻的幻，那也是就是等于是 turn on turn off 的那个幻，就是。我觉得刚好五点也是一个换一个空间，那很多人去可能松烟晚上之后就不知道松烟到底有什么，就
没人了，
对，就也是有点危险。那我刚好那区说，他怎么看到那边是亮亮的，对，有红有蓝什么的，那就会走过去，然后发现走过去，哦，那因为那个另外一个路口，另外一个出口这样子，
对，
就会被导流往那边去。那我也觉得壁画不会是只有在某一个特定时刻才能够欣赏的，我希望创造的是它有更多不同的。欣赏的时间，跟它不同的样子，所以我有时候会去，就跟店家很 care 一些就是照明的东西，就是这样。对，所以我就是把我就是我的想法运用在那个提案里面。
我觉得那幅作品非常的有趣，就是刚刚提到说是用了霓虹灯管嘛，它用的主要是那种粉红色的霓虹灯管，
对对 对，
所以白天看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像海洋世界一样，然后是有鱼群在悠游这样子。但是晚上一到晚上啊，那个霓虹灯管打开了之后，粉红色照到那个的这个原本壁画颜色上的时候，它其实颜色会稍微有点改变，
对，它就会改变它的色泽，它是粉红色跟另外一种接近蓝色的绿色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其实会用那种线条，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就是2001月球漫游那个吗？
不知道。
好，就是一个老片。
OK。
对了，那他就是在讲说，你一定有听过他的配乐。对，那
要哼一下吗？
不要，对对对，他是那种惊悚的，惊悚的。对，那就是他讲主角是他因为已经穿越了时空到了外星球，然后又好像跑进了黑洞里，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线性的流体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因为我壁画的东西如果他压缩成一个数据的话，其实也是剩下的就是可能0101，但他更快速就可能会变成一种光速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像是像 5G。这种他们就是透过就是另外一种科技，不会像是我们所知的可能是电缆或是这样的方式呈现，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另外一种可能更科幻的方法在呈现壁画，它就是被压成可能光谱而已，对，所以它可能那线条是同跟壁画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它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呈现这样。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哦，
对，对，因为你不知道它未来的形式会怎么走，所以可能最近我开始接到的，因为我现在开始做公共工程的东西，可能跟学校是公部门一样，就是又回来合作这个。但我已经比较会抓他们节奏。
欢迎又入坑了，入坑。
我跟你讲，现在的节奏就是让他们等。
哦 ，OK，
对，不是你等他们，是他们等你。
哎呦，大牌咯。
没有，不一样。应该说你急，我如果都把时间给你，
应该说急的就先输了。
对
对，
而且你把时间都给他。他真的会也是会就是变得很调皮，他就是觉得，哦，没关系，反正你时间都是我的，我可以自由运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专案成了之后，你如果突然怎么样，他们就会很紧张，因为他们才是怕别扛或是怕开天窗的那一位。
对，他们有长官的压力啦，你没有。
对，那我以前不懂，就是傻傻。
这个我们老板也都这样讲，他就说反正就是让承办去挤。我们不能比他更急，我们急就输了。
对，就是东西可以慢给几天。
对对对，就是做好了，然后先压着这样。
但是我真的是有遇过，就是很急。我想说，有的公部门是，我又要讲公部门坏话。
没关系，可以。
就是到底一天都没有事情可以做，可以早上八点就开始打电话，每隔五分钟打电话给我一次。
真的假的？
对，所以还好我
是给你催稿吗？
不知道，他就是可能要问某一件事情，就是小姐要问某一件事情、
okay.
就是可能秘书什么，他们那天的一早的工作就只有那件事，就是要找到艺术家、要问他一件超小的事。我不知道我的
email好吗？
没有，我的想象有可能我现在在诋毁、okay. 但是有些想说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部门比较冗员比较多，我又讲更多坏话。
没有讲更多坏话了。
没有，
其实公务人已经超级精简了。
我跟你讲，冗员这个事情是其他的在公部门里面的人跟我讲的。
哦，
对、
okay ，
有一些公部门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说，他会这样觉得，是意思是他因为他是年轻的，这可能跟我们年纪比较相近，他会被分配到超多的工作。可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阿姨或是比较老的人，他们就是他会说他们冗员，意思就是他们真的没事可以做，因为他都把事情派给你做。
OK，
对。那或者是说，有时候你去问他，他要怎么解决，或是你请他帮你弄，教你，他可能隔了很久才会就是教你，或者他自己根本就忘记怎么做，叫你推脱去问别人。所以冗员不是我讲的哦。
那这边要保密，就不能把那个人供出来，不然等到他被打死。
对，所以还好我那时候开了勿扰模式，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不用太早打给我，没关系。
不然就寄 email， 寄 email。
对，
我
十点
回。
对，我勿扰模式开到十点。对，你太早打给我，我是不会接电话的，我也听不到，因为它就会自动会变语音。
哦、oh, ，
对啊。
OK，、所以像你自己做壁画工作的话，通常工作时间大概是多长？因为自由业嘛，所以就是基本上是自己安排。
其实我比较常跟，如果以建筑来讲的话，我比较会在。比较算是不是初期，而是中后期。例如说，你们已经退场了，主结构都好了，然后，或是在做室内装潢的部分，对。但我有可能像是很赶的案子，我就会跟木工一起，或是我都是请他们等他们退场，或是等他们一般的师傅都是早八，然后晚下午五点就下班。
那等他们退场之后，然后再进去做畫。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是吸血鬼。对，就是我都是晚上五点开始工作
，OK，
然后可能工作到凌晨再撤这样子。
天哪，
就跟他们完全相反。
你真的很适合在读建筑系，你知道吗？你的生理时钟非常的 match。
对，所以我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排班的哨就是有那种半夜的哨，然后大家都是活得很痛苦，就只有我活得很精彩、很开心这样。
就是哇，这个时间点，这是我平常清醒的时候。
对，而且因为我们在外岛，所以凌晨的哨就是到早上六点的时候都要，其实要负责做早餐，所以我就很悠闲的从两三点就开始做早餐，要做给就是做给对上的弟兄吃。
天哪，你们外岛工作好多哦。
不会，很轻松
哎、
欸。我们的中午跟晚上是伙食兵，但是早餐我们自己要自己准备。对对对，但是他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自己选择，可能要出什么给。但他会先列一个菜单，对，他会给我们那个菜单上面所谓的食材，例如早上就要做什么什么的青菜豆腐汤还是什么。可是你可能不想要，更没有人要喝汤。对，谁要喝汤？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外岛很热的时候，不会人想要在白天喝汤的。对，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青菜拿起来，可能做成另外一种淡的料理或者什么的，或者你就备起来，晚上饿的时候给
吃来吃。
对，泡面之类的，加个青菜就会很豪华。
我觉得女生听众听到这边应该傻眼了，这群人不是在聊壁画吗？怎么突然聊起当兵的事情来？
而且要聊建筑，没有，因为想着
男生的事情都是这样。
对，
聊一聊，开始在聊当兵的各种奇怪的事情。
对，
好了，那回到刚刚他讲到说，就是通常周化对工作时间都是在就是整个结构已经完成，然后木工做完之后开始进场，可以就可以带到说，最近在恒春开间间店嘛，它其实也很快速我看到你发文，就是从木工进场，然后到你整个完成开店，哦，感觉一个月都不到吧，就整个就开了。
我其实在我在画，我在做壁画这个工作初期，大概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建筑鄙视链嘛，对不对？那
鄙视链
，对，鄙视链。就是
自己听都觉得很好笑。
对，建筑鄙视链。
我们建筑人很 nice 啦，不要这样。
好，好，那其他的产业有鄙视链。OK， 對，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觉得说，我如果的我那应该说那时候的心态，那时候心态是，如果我的业主都是做室内设计，那我觉得室内设计我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有点想要。去再学室内设计，其实前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室内设计非常的夯，对，然后就是所有的广告职缺都在推，或是一些那种就业的课程都在推室内设计的东西，对，那时候就蛮想要去试试看，就是从乙方变甲方，是这样吗？
没有啊，你如果是室内设计的话，你还是乙方啊。
好呗，
你不是甲方。
那好，这是壁画的甲方。
你自己开店，你才是甲方。
哦，好，对，大概这个意思。就是我是想要再往上面走。
OK，
就是脱离底部鄙视，但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想法啦。对，那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在做室内设计这个块的话，我其实算第二次做这个事情。我之前也有帮一个朋友，他是插画家，对，他们的店家。做咖啡店，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从广告电影圈出来，其实我可以把图画出来，然后照着图做就一模一样。但如果说一些管线或是接电的，或是一些工班的部分，我比较不熟悉，就会再请一个就是监工的
专业的人帮你去顾这些部分。
对，那这次我在恒春的工作是刚好，因为我工作都到处跑嘛，我就是到处可能在。有时候台北工作，有时候就是外道，有时候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我就是会放慢脚步去认识当地的人。对，那刚好去年的时候遇到了我的是现在的合伙人，他刚好在恒春开了，他本来就是有一间有名的餐厅叫米谷，那他又开去年又开了一间，就是合伙就开了一个民宿，那我就去那边民宿画图，然后他就介绍了几个他的就是好朋友跟我认识，我们就一见如故。然后他就是看到我的这些经历之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搞点什么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其实最近恒春垦丁已经不像是我们以前知道的恒春垦丁那种可能
恶名昭彰
啊，
东西卖很贵，
对，大家都是盘子或什么的。他已经是因为没有，就是像沙诺斯一样，他就是弹子就把路客弹走，对，没有了路客，那他们就必须要重新。remodel 自己的东西，所以所有的消费者体验跟业者都会比较有向心力的去告，就是让彼此去算是鞭策彼此，对，我也要更好，你也要更好，我们一起把品质做上来。那不好的店家我们就尽量就是
抵制，
对，那其实那个风格像现在恒春就是小台南啊，就有很多老宅，然后活化也有一些都是品质上都不错的餐厅，也不像以前那种。但基本上恒春跟垦丁，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垦丁，但是其实垦丁是恒春的一部分而已。恒春还有满洲，还有其他的地方。对，其实恒春非常大。
你不说我不知道我是以为垦丁恒春是两个不一样的。
没有，是恒春是在
恒春镇，
对，恒春镇，
然后你底下肯定
是一个地方，
一个地名而已，
对，就像小湾或像什么船帆石，像什么猫鼻头这些，这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都是地名而已，
对，那都是地名。
然后学到一课了，
傻眼。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才然后就是因为之前的关系，就是拍电影这种就很熟悉。 场景的东西，所以我就是这次也是自己规划了我们的室内设计，嗯，对，然后还要包含整体的改制这个东西。像因为以前摄影棚就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嗯，就如果像拍周杰伦或蔡依林这种 MV 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环境，因为可能要把一栋建筑物放进那个场景里面，嗯，因为我们当时是真的要用 SketchUp 盖一个建筑物
哦，真的哦，
对，但我们称之为景片，嗯，应该说这个建筑物是内部是镂空的，它就只有表面是一个就是么字形，看起来是建筑物的样子跟材质，嗯，对，当然我们材质都一样会选择，就是说它是什么砖瓦，我们就一样粘砖瓦，嗯，或者它就是什么玻璃帷幕一样，
哦，真的
都要，
对，还是要就是一比一，
对对对对对对，嗯，绿砖如果玻璃帷幕的话，我们可能后面是绿幕，嗯，让前面的玻璃帷幕可以做后置，
okay,
这样子，
那后面就把就那个批人上去，对，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像有遇过要做一个把人家吊在顶楼，要往下踹下去，他要只能在最楼的，但其实我们也只盖了1楼，嗯，然后他的底部就是都是绿幕，对，但最后成品看出来，我真的不觉得，就是没有人会发现那个其实是后那个景色跟街景是后置的，
哦，
对对对，它是贴上去的，对，但是其实真的看不出来，对。所以其实台湾的工业还不错，因为可以都是接一些好莱坞的片嘛，有时候、
哦、真的吗？台湾有那些
拍啊？
哦，对对对
对，
对
啊，少年拍也是。嗯，那之前有一部马丁斯科西斯拍的《沉默》，嗯，对，《沉默》也是在台湾拍的。
哦，真的哦，嗯，哦，这是没有你没有讲，我还真的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是剧本现在缺一些好的剧本啊，嗯，跟那个结构上可能调整一下。我觉得各个领域都是这样，嗯，所以
建筑也是，
对 对, 對，结构上的问题。
对，最近建筑也是风风波波很多呢。
嗯，我有看，我是因为要来录这个节目，所以我就觉得我先看一下那个
建筑业界怎么样吗？
对，然后就有朋友推荐，对，朋友推荐那个靠北建筑，对，
就很精彩。
殊不知靠北建筑蛮精彩的，
真的，
每天都有新的更新。
啊，回到你的店，
好，
你的店本身的风格就是现在是用那个珊瑚色嘛，珊瑚红色。
珊瑚红色是因为我们附近的建筑也都是类似那种珊瑚红的颜色，嗯，那我们因为它是后面是那种集合式住宅，嗯，那我们前面的是一个我们是在边间，那我们可能希望它的感觉是比较不要跳这么多，它要是同样一个建筑群，会看起来好像比较我觉得比较美观一点，嗯，对对，不要太跳，那它这个就是它有点像是因为我们蛮大一栋，我们4层楼，嗯，对，那它整体风格会，我才会用一张邮票去展现，因为其实我第一个做壁画作品是画一个邮票，嗯哼，对，那个第一个作品等于是我的第一个创业，嗯，那这个第二个邮票也是我第二次创业，就是跟他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嗯，所以我才一样想说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感觉，赋予一个等于是说身心灵都告诉自己这个是一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对，嗯，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租下来，然后改装
这个 remodel，
对，我们租之前就已经先把我们的提案给房东看了，嗯哼，对，那看完之后他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操作这块，因为我那时候设定是它是一个候鸟为元素的，它是一个候鸟的精神，因为恒春肯定是候鸟必经之地嘛，南往北返都是候鸟会在这边停留，那其实就跟旅客还有我们一样，因为像有一些人是肯飘过来，嗯，肯飘就是来这边创业的人，对，肯飘的年轻人就是或对他们就是会来这，就是我们把自己比喻成候鸟，嗯，对，那就有一些候鸟是在这边住下来，那我们把那栋建筑物比喻成一棵大树，所以来就是因为我去年有去过非洲，嗯，那我去伊索比亚，他们其实他们那种鸟类基本上都是住在树上，嗯哼，对，但都是很大型的鸟类，然后所以那棵树就是满满的鸟，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印象深，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建筑当成是大家
一棵树，
所以大家的鸟就是进去我们这个建筑里面吃饭，嗯，客人在里面，反正也是因为那些在非洲的鸟，他们也是在上面觅食，
对，
对，他们在找虫吃，就是聊天，所以我很想要把这个餐酒馆的这个建筑比喻成就是我们在里面觅食聊天，然后吃完就各自飞走这样子，嗯，对，想要是这种氛围，嗯，对，所以我在里面也跟外面都花了蛮多树木，
对，
我反而不是会有 那什么标本的鸟这种都没有。对，我不是主题餐厅啊，对，我只是用那个概念而已。
OK， 对，所以就是那两幅还蛮经典的，就是在一幅在外面，在外墙上，它就是一个很大很大一张的邮票，然后它有一颗粉红色的 muscle car。
对对对对，它是开在就是南湾的路上这样，但它是从山上的看的地方看它，然后而且它也是一个魔幻时刻。
对，
所以这是下午。
所以就不是大家熟知，就是说，哎，好像垦丁就是一定要蓝色的，
蓝天
白云，然后一定要大海、蓝天这样子。
对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南湾或是垦丁的海边最美的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因为其实那个方向是看得到，都、就是看得到夕阳。
看到夕阳。
对对对。
然后整个天空会被渲染了很多层次，就不只是蓝色之外，还有点粉红色。
对。而且垦丁国其实其他地方在下雨，垦丁垦村是完全。不干他的事
真的超棒了。我这次从台北下来，我真的觉得说啊，好幸福哦，在台北还在下雨，然后自己肯定就是热到爆炸这样。
你要注意回去可能就黑很多街。
没关系，我超喜欢
OK
整个黑掉。然后他二楼的地方呢，他的餐厅一部分其实也会让你有一种好像坐在树梢一样的感觉，就是还有很多树，那你们在用餐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是你们就是那群鸟群在山上大家用餐，然后开心嘻嘻哈哈聊天这样子。那食物的方面其实也蛮有特色的，就是因为你们是跟其他几间在地的就是已经很知名的餐厅算是合资嘛，就是包含说像是姗姗来食或者是米谷，那就是在台垦丁都算是非常有知名度的餐厅。对，他们就是一起 合作研发出了很多很有特色的料理跟调酒。对，像是你们的那个喝力喝。
对对对 对，
我就觉得超好喝的。
谢谢。而且我们其实做的东西哦，因为我就是到处世界各地旅游，或是我其实就在台湾也是都到处跑。那我有时候会有一些食物的记忆，我就会觉得想要分享给别人。像是我之前本来有想要提，但我们店后来没有用，是比如说银丝卷，其实 很少，越来越少人知道这个东西。就我相信我们十年后可能银丝卷这个文化就会消失，也
不
一定。不
会啦，那个营养午餐有时不时都在出现。
OK， 就是你，但是你看你出了
社会就不会吃，
对，你就不会吃到了。
对，
但是这个我想要可能是这种风格，就是。那我们这次做的是意式手工饺，那其实是我们有我们的姗姗来食的一个主创，他是在意大利吃过之后，他真的是觉得很喜欢，他就是意大利的一种家常，妈妈会在包的一种东西，对。那我们再结合，因为水饺其实在台湾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食物，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不能，就是它食物，它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都是要被尊重的，那像是你看，就是像香港。它也是一样是饺子啊，它台湾的饺子一颗6块就已经在嫌贵了，那香港饺子的饺子它蒸饺用那种钢点，看看一颗它那样一盆
一笼可以，
对，
可以卖到100多块，
对啊对啊，就大家都觉得它是高尚，但它也只是用蒸笼蒸出来的，跟我们是用水煮，我觉得没有什么落差，以这个文化来讲，那为什么台湾的水饺就会比较价值就会比较低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用个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对，那我们也都自己在研发了它的饺子的内馅，所以其实外地吃不到。但是其他的风格，我们是想要提供一个提案，就是重新的去认识食物，这样。然后我们也会带外国的食物或是我们的记忆回来。那当然，我们也是很接受客人给我们他在哪里吃到不一样的食物，然后给我们灵感，因为我们是会换菜单。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如果之后大家来垦村旅游的话，一定要来试试看看。那刚刚提到的另外两间，像米谷跟姗姗来食也都很棒，就是都很值得试试看。那回到壁画话题，那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就是我知道说你现在开始有在做一些策展的工作，然后陆陆续续其实也还是有非常多大型的壁画的做的创作。
对，因为就是我蛮多想法的，例如说我们那时候看到剧本，就会觉得我可能会产生那个故事，看到空间的风格配色，就知道可能它要怎么去执行。那所以从去年开始跟文化部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就开始觉得可以试试看策展，然后例如说接一些公共艺术的东西，就是除了壁画领域之外，就是越会可能往把我们东西实体化，因为我其实画蛮多一些元素是越来越代表我，像海洋动物啊、星球这些东西，对，所以它可能就会被我变成就是下一个创作的目标。然后以及像我刚刚有提到，去年去了伊索比亚玩，所以刚好就是可能今年的下半年的挑战就是要写书这样子。
哇， 真的是超多斜杠的。
对，有点多。
slash
今年就是比较特别，是斜杠了一个餐酒馆老板吧。
对啊，很突然耶、欸、就让我看到 IG 说哦，这画壁画跑去开餐厅了。
没有，我本人是个屁孩。
听声音大家也听得出来。
OK， 对，真的。
好，那其实这一集非常谢谢蓝色隧道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壁画创作路程。那其实真的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真的不是什么建筑产业链的什么鄙视产业，
鄙视链的最底层。
其实我觉得壁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啊。其实在建筑上面上，因为其实如果像很多人，我们自己建筑人很喜欢白墙，但是他白墙他其实也透露出一种比较无味无趣的状态。嗯，虽然说就是less is more 吧，但是反面来说就是 less is bored， 这些都是各方都有争论。
因为壁画虽然台湾是，我觉得台湾把它用烂了。嗯，那你说以前最，我们讲以前比较知名的壁画就是那个最后的晚餐嘛。嗯，是壁画。
对，
最后晚餐它也是壁画。
对啊，还有那个什么 Masaccio 跟 Raphael 的那个雅典学院嘛，
对，
算是集大成。
对啊，那好好，那再讲，我去年去非洲伊索比亚，他们的壁画也是非常厉害。他们也这虽然现在形式可能转成涂鸦，变成个人宣示一些主，就是精神，或它的运用上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它这个东西，它一样是人类艺术的一种呈现方法，或者是它也是有它其用意。对，嗯、它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它可以偏运用，对，它可以是建筑的一种媒材、嗯、因为我也有是遇到，就是在很初期都还没有盖，例如说这个建筑还没盖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场规划哪边是需要画图这样子，那他要画什么东西，就是偏策略形式在走这样子。
因为其实如果把这些艺术创作的加入点放在很后面的话，它其实会跟整栋建筑少一点互动，但如果能在规划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就是一起融入的话，其实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就两种感觉，一种是如果建筑已经先好，我在进场，有点像是我在解一份考题。嗯，但如果是初期我们一起规划的话，会比较像是一起策划，或是一起创作，嗯、对，或是就是像种一棵树一样的感觉。
真的，真的没有错。好，那这集的 slogan 呢是壁画艺术家的诱惑魔法。你有看过蓝色隧道的作品吗？或者你对壁画有什么想法呢？在 YouTube 或 Apple Podcast 上留言告诉我们吧。那我们最后真的谢谢蓝色隧道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
可以追踪一下 IG
啊、哦，对啊，对，你要帮他追踪一下，就是搜寻 Blue Tunnel 嘛，对不对？
蓝色隧道也可以哦。
嗯，蓝色隧道，搜寻蓝色隧道。
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河里鹤，
对，河里鹤可以追一下。
那是那个荷花的荷，
对，
然后林里的里，
对。
然后那个
驾鹤西归，
哎、欸，这样讲不吉利，这样讲不吉利。
那我要讲什么？来
鹤立鸡群
，OK， 鹤立
鹤立鸡群的鹤，对，鹤立鹤，来搜寻一下。那到垦丁恒春也一定要来吃一下，品尝一下美食喽。那我们自己到这边，拜拜，
拜拜。